弟兄姊妹平安，去开始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主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主啊，在这一刻里面，我最需要的，你是给我们有平安，你给我们有安静的灵，你给我们有受教的心。神啊，今天早上求你的灵在我们各人心里面运行充满，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，一同受造就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一至十六节，我给个讲题叫做分工合作，扩展神国。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这一间教会，是要回应当中一些的问题。从第一章的圣经你已经看到了，他从格莱士家里面就知道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况。保罗是这间教会的创办人，曾经去到这个地方亚该亚省的哥林多城宣教，在那里建立了教会。当保罗写信的时候，当然他不在他们当中，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因为结党纷争是完全违反耶稣基督的心意，如果不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可能会导致到教会分裂。这个不是保罗所见到想见到出现的现象或者是结果。所以保罗就在信里面来到鼓励弟兄姊妹，要在基督的基础上面成长起来，更加勉励他们要分工合作，扩展神国。让我们来到去看看刚才我们读过一些经文。第二节保罗这样跟他们说，他说我喂给你们吃的是奶不是饭，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现在还是不能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一开场的时候怎样跟他们说这番说话呢？他说我喂给你们吃。弟兄姊妹，在你记忆里面，你有没有印象你几时被人喂过嘢食呢？我知道我一定被人喂过奶，我知道一定我被人喂过嘢食，不过我完全没有印象在我脑海里面，因为太小。但我记得的呢，我怎样喂我的仔喝奶，怎样喂他吃糊仔，怎样喂他吃饭，因为原来很艰难，逐羹逐羹去，等他吃完之后又要喂另外一羹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的。弟兄姊妹，保罗用个喂字想到什么呢？你们、除了我们说 BB 仔需要喂，小孩仔需要喂，可能就是到我们年老的时候，有时去医院探望一些肢体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他们吃不到东西或者喝不到水，你需要递埋去，你需要喂他才吃得到。喂这个字告诉你和我听，是一种被动的动作。如果你懂得自己找食，你想不想人喂你啊？弟兄姊妹，不想啊，没人想有一天去到一个光景要人喂你吃东西，但是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现实的光景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想一下保罗在这里讲什么，他说喂他吃的是奶不是饭，他说那阵时你们不能够吃，现在呢一样、哦、那时和现在是对比、哦、那想讲什么呢、打个比喻，你一岁又喝奶，你十岁都还是喝奶、哦、我现在都喝奶，不过我不是只喝奶的啦。如果你只是由细到大就是喝奶，有什么后果啊？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没有强健的身体，我们需要很多的营养才可以吸收，奶不足够来到去满足我们的需要。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拿奶来成为我们的主要的粮食呢？保罗要带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要弟兄姊妹明白你生命有没有成长呢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生命没有成长什么理由呢？我在思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 为什么一岁就吃奶，十岁都还是吃奶呢？会不会是我们太过安于现状呢？唉，我觉得信了耶稣很满足的了。牧师，我知道有一天我已经拿了天堂的入场券嘛，你三福这样问，假如有一天你离开世界，我上天堂，天使在那里把关问你，为什么会让你入来啊？你说我信了耶稣，那就搞定了，那我知道去哪里了，那我就不需要想那么复杂了，就简简单单继续按我自己的生活，按我自己需要做人就行了。或者牧师跟你说，为什么啊？很忙，哪有时间去亲近上帝呢？哇，那些电子邮件，不是电子邮件，那些 WhatsApp 信息啊，什么信息啊，看到都看不完。师母说，现在send入来的东西，长一点我都不看了。你们不知道会不会呢？哇，那些 video 要看几分钟啊，不看了，太多了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真的忙得那么交关？又或者太多好东西看了，都未得闲去睇到神嘅话语，太多诱惑。弟兄姊妹，即系我哋会唔会去到一个地步，我哋冇靠神嘅话语嚟成长，净系食奶嘅啫，净系喺基础嘅真理里边徘徊，连神普世嘅计划都唔认识，连神要我哋认识嘅每一样细节嘅嘢，我哋都唔认识。盼望咧，我哋当中唔系一种被动式嘅吸收。每一个礼拜你翻嚟教会就系听牧师讲一次道，就是你看圣经的时间了。我希望不是这样，我希望我今天做的工作不是要喂你食，只是启发你的思考，你要主动来找食。我不希望见到弟兄姊妹好像哥林多教会那样，保罗跟他说我是喂给你食，那阵时不得，现在都是不得。保罗一劈头就告诉这班弟兄姊妹，你没有生命成长啊，弟兄姊妹。跟着保罗怎么说呢？因为在你们中间，在你们仍是属肉体，在你们当中既然有嫉妒纷争，你们不还是属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吗？其实我之前讲过这篇信息，不过讲属灵属肉体。现在我们的焦点就是说，属肉体不是讲这个身体，你和我都有个肉体，是讲我们按照自己的思念，心中的情欲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理会上帝。自我中心式的生命就是一种属肉体的生命。由于人自我中心，他就会怎样呢？他就会产生嫉妒纷争。在这间教会里面最大问题是什么呢？哇，在每一个人拥立不同的偶像，追捧不同的牧者或者传道人，有些追捧保罗，有些追捧阿波罗，甚至有些人说基法死了，你有一堆，他有一堆，那这间教会变成一间怎样的教会呢？他们不明白 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要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好像我在这里写，他不是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， 他们正不是这件事，他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在这样的情况会怎样来到去跟弟兄姊妹生活呢？弟兄姊妹，保罗是话俾佢哋听，你哋咁样样啊嘅生活啊，同世人嘅方式有咩差别呢？你哋根本就唔似一个基督徒，你根本就唔似喺基督里边嘅人。咁究竟主耶稣基督点样教导你同我喺肢体之间嗰种生活呢？主耶稣他在未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十三章记载他和门徒洗脚啊，跟着耶稣讲了一段的教导，他说呢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就会怎样？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当我们能够合一彼此相爱呢，这个是一个见证来的。如果我是街外人走入教会，这个又说你去这堆，那个又另外那堆人拉我去这堆，那我都不知道去 A 还是去 B， 哇，好像争地盘那样。这个不是上帝要教会来到去表现出来那种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失去了见证的能力。这个正是哥林多教会保罗告诉我们，他生命没有成长， 佢哋仲系属肉体，佢嫉妒纷争，学埋世人嗰啲嘅样式，冇生命嘅成长。弟兄姊妹，保罗跟住讲，佢话阿波罗又算系乜嘢咧？保罗又算系乜嘢咧？我哋不过系神嘅仆人，你们系藉着我哋嚟到去信咗主，按住主所赐给各人的。保罗讲完佢哋嘅问题之后咧，就要喺呢度发出提醒啦。点样提醒呢？他说你所拥戴的阿波罗算是什么呢？或者你拥戴我保罗又算是什么呢？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来的，我们同样是服侍一个神，一个的主，我们是一个共同的主人来的。跟着他说，你们藉着我们信了主，意思就是什么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藉着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做主的仆人，来到带你们信主，来到去坚固你们的信心。我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媒介去传递神的信息，我们不是神的本身。当人去结党纷争，去追捧不同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对错焦。我们要对焦的是上帝本身，我们要对焦的是神。如果我们觉得那个人值得称赞，我们归荣耀给神，因为神派他来做这件事的嘛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有个好朋友记得你几时生日，他网上订了一份礼物给你，经过速递公司送到你身边，你收了份礼物，你多谢谁啊？你多谢个速递员啊？你不会的嘛，多谢你给份礼物我啊。 No， 你多谢那个是什么？送礼物给你那个人嘛。那那个是谁啊？那个是上帝，那个是神。神差耶稣基督来成为救主，帮助我们能够同神的关系复和。我们神的仆人是做一个媒介，来到去将救恩带过给人。如果我们焦点对了去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撞板了。弟兄姊妹，同作仆人，服侍是同一位主。保罗要提醒我们，是同样是服侍着主，将个眼光聚焦在主度，将个眼光聚焦在神身上。保罗又在第十一节这样讲，他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那个根基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。原来呢，我们的信仰呢是同一个的入门，就是耶稣是我们救恩的入门，是我们的 salvation 101， 是同一根基，不可以经第二道门来到去入到去永生。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在同一个根基之上面。保罗是要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共同作主的仆人，我们是在同一个基础上面的。弟兄姊妹，同一根基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，这个也是我们加拿大宣道会的口号。我们加拿大宣道会有这样的口号，是 Christ Center Spirit and Power and Mission Focus。我尝试将它用 Google Translate 翻译了之后再加工的，我是这样译法：以基督为中心，靠圣灵赋予的能力，并专注在神的使命上，特别是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。大家留心去看这句的口号：以基督为中心，圣灵赋予我们的能力。请问当耶稣基督他未死之前，他是怎样跟门徒说的？我要走，我预备地方了。门徒就什么？忧愁。但耶稣怎样安慰他？第一，他说他会回来。第二，不用怕，我会差保惠师来嘛，那个就是真理的圣灵嘛。父、众子差保惠师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圣灵也是基督的灵，以基督为中心，最后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。使命是谁吩咐的？耶稣基督吩咐。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，以基督为中心的使命，在我们宣道会那个口号里面讲得清清楚楚。我们的四重福音 当宣信博士他来到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也都是聚焦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。我们看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当中这个会徽的十字架就是那个象征了。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，当我们得救了和神恢复关系之后，我们仍然有罪性的诱惑，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带我们走成圣的路。当我们在耶稣基督走成圣的路里面，我们也都经历到耶稣基督全人身心灵的医治，他是我们医治的主，有油瓶来到在调。但我们是忍耐着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带着盼望知道我们的基督会回来，会审判世界，而一天我们知道基督会回来接我们去永恒里面同他同在。基督是再来之王。保罗告诉你和我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同一个根基来，我们是信同一个主，他们是我们救主，是我们成圣的主，是我们医治的主，是我们再来的王，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。保罗讲完我们相同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又告诉弟兄姊妹，那实情我们是有些不同的。第九节他说，我们是神的童工，你们是神的田地，神的房屋，我们你们，我们讲神、保罗这班仆人，保罗、阿波罗这些仆人，你们就指弟兄姊妹，是神的田地，神差遣我们来做耕种，或者是房屋，神将要差遣我们来去建立你们。保罗告诉你和我，我们是神的童工，意思是什么？刚才讲了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的主人是神，但是呢不是主人叫你做事那么简单，而是主人自己都落埋场打波，他跟你一起同工，而且一个同工到一个地步呢，在这个的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里面呢，他是占大部分，是他做了的。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知道，我们当作仆人的时候，同一时间我们也是跟神一起同工。跟着保罗说了，我说做栽种的，阿波罗做浇灌的，是谁叫他生长啊？不是保罗，又不是阿波罗，即是他不是最重要的那一环，是神叫他生长。所以不要将某一部分将他吹得太大，来到去夸奖自己怎样有成就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这里讲了一样很特别的地方，保罗聚焦在栽种的工作，阿波罗聚焦在浇灌的工作里面，即是说他们有分工，他们有不同的恩赐，照着神给他的恩赐来到去服侍，服侍弟兄姊妹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第十节他说，我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，保罗他这样说，就好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，他说我立好了根基，别人在上面建造。保罗只是立好耶稣基督这个根基，在这个救恩的入门立好的基础之后，可以有其他的同工，其他的神的仆人在上面来到建造，包括我们自己在上面来到建造，以致这个的工程可以得到来到去发展，以致这个房屋可以建造起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保罗要告诉你和我，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但是需要什么？互相来到去配合。保罗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，神给他的感动，神给他的呼召托付，在他的经书里面写得很清楚，我使徒保罗是神呼召来到去做外邦的使徒，他的专注的焦点是要做宣教的工作，去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，去建立教会，我们今天就叫宣教士。那当他建立了教会之后，保罗是不是停在一个地方上？不是咯，他一搞定就去第二个地方传福音，那那里怎么搞啊？有时他会将提摩太啊、提多啊留在那里。在这个情况里面，我们讲的哥林多前书里面，阿波罗，阿波罗在那里做栽培的工作，阿波罗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，来到大家有专职的工作，来到去建立教会。 以弗所书论到恩赐在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讲，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原来每一个人神给你有恩赐，都要我们配合起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了。保罗他主力在宣教职堂，阿波罗他专职在栽培教导上面。我们看看我们加拿大宣道会的体制，宣道会英文清楚一点，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， 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。有些人他不在前线来到做宣教工作，好像个地方教会那样，我们是培植我们的信徒在他生命里面成长 Deeper Life， 等他生命成长呢，就给他神有感动的时候，有些人他愿意去宣教那里，我们就去帮助他们来到去成为宣教士。当宣教士去到工场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一个联盟，我们在后方去纪念他，支援他，为他祈祷，这个成为了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。就像保罗和阿波罗一样，互相分工来到合作，来到去扩展神的国。在加拿大宣道会呢，是有六个管理地方 教会的教区的，然后呢也有一个宣道总会，是负责环球事工的中心，是统筹宣教的，也都跟区会来到去分工合作的。李牧师在上个星期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就代表、我们教会是成为这个 在宣道会里面、总会里面是一个董事，他参与个会议去制定我们将来的策略或者一些的规例等等的东西，他在参与在总会的工作。我们来看看这幅的图、这个是加拿大宣道会那个呢六个不同的教区，在图的最左边就是 Canadian Pacific District，就是你和我现在在 BC 省的区域，叫做加拿大太平洋区会，我们是里面的其中一间教会、由西岸一路向那里移动，去到最东边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 Eastern Canadian District， 是东边的加拿大的区会，包括那些海洋三省的地方，是分区来到去牧养的。区会是最高的领导人是区监督，上次区监督来到我们当中、Reverend Errol Rample 在我们当中来到去讲道、区会负责呢是管理地方的堂会，为我们的传道人牧者来到去发牌，制定一些的法规等等的事项、我们女长老的事情也都邀请他来为我们大家来到在当中来到讲解。大家知不知道全国加拿大宣道会有几多间堂会啊？超过440间。你知唔知有几多人崇拜啊？大约90,000人到啦，九之后四个零。咁我哋教会有几多人崇拜啊？大概900人啦。咁900人占全国加拿大嘅90,000人系几多分之几啊？好容易计啫，1%。你宣家在全国加拿大宣道会是1%，而上次 Errol Rample 在我们当中讲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加拿大太平洋区会有多少间宣道会呢？他有讲过82间，我们是82间里面其中一份。我们在崇拜的人数里面，四堂崇拜加上我们有900人左右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怎样透过的宣道会这个的制度，基督徒与宣教士的联盟，我们怎样彰显保罗说的我们要分工合作。好了，保罗说完我们要分工合作的时候，他又再一次提醒我们一件事，我们要留心怎样建造在个基础上的工程。第十节，他说各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，起什么啊？有些什么要做啊？ 这个可以指到的工程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生命，你的属灵生命你用什么东西建造，怎样来到起，这个可以讲到我们怎样来到去服侍教会，参与建造教会的工程。不过两方面都可以应用在这里。保罗提什么？第一，他说你留意怎样起，跟着他说怎样起有什么后果。如果有些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时候，他各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，因为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必把它显明出来，有火要将这些工程要显露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想了，其实保罗讲的是两样的建筑材料，一类呢就叫金银宝石，另外一类叫草木和楔。有什么分别啊？草木和楔就很简单，可能你走去街道走去树林都执得到，金银宝石就不简单了，可能要花多钱买去掘下金矿，你掘到这些出来。金银宝石起的东西和草木和楔起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？大家懂得想了，当你用不同的材料建造，当神说那日子，那日子就是主回来的日子，主回来也是审判的日子，赏赐的日子来，那就要看看你的工程，看看你的功夫了。那火要考验各人的工程，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，每个人你都要看看你做了什么事来到在神面前来到去赏赐。这段经文提醒你和我要很留心怎样在上面来到建造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今日你用什么来到去建造你的生命呢？我宣道会讲 deeper life， 你怎样来到去过这个 deeper life？ 还是我们好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？那时候吃奶，现在还是吃紧奶，从今时到永远都是吃奶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作主的门徒，我们是不是只是读了基要真理，只是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，我将来知道他已经复了活，他将来再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上天堂，是不是就是知道这么多？不是咯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还是停留在吃奶的阶段？你用什么来到去建造你自己的生命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又或者参与侍奉在教会里面来到去服侍，你怎样来到去建造教会的工程呢？你又思考一个问题，我们一起思考，我们的工程能不能够抵御得到火的考验？一把火来到的时候是烧到渣都没有，还是没有事干抵得住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，耶稣和彼得这样说，你要开到水深之处，意味着你和我要灵命成长。第一个问题问你，你想不想是喂你吃先，还是个个礼拜靠牧师来喂你吃呢？还是你回来自己找食呢？你有没有稳定的灵修啊？弟兄姊妹，你说我不是很识圣经，不要紧，我们有主日学的嘛，为什么不是全民回主日学的呢？你不想，不如你来教，即是说你好得啦，为什么又不是这样？又或者我们参与建造教会的工程的时候，我们参与侍奉，我们应该怎样参与侍奉呢？好的时候我有些感慨，今日的人去侍奉呢，就跟你讲，他说时间啱唔啱我的，这样东西我喜不喜欢做的，我只是喜欢做我喜欢做的东西的，那你教会有什么需要你自己想定它啦。这种是什么侍奉来的？自我中心式的侍奉，属肉体的侍奉，是以你自己为中心，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神国里面缺少了什么东西，你可不可以去堵塞那个破口，去填补那个漏洞，而不是从你自己的出发里面选你喜欢做的事？弟兄姊妹，想一下，思想一下这个问题，我们怎样来到去侍奉呢？挑战一下你自己。我借用股神巴菲特的金句 Warren Buffett， 他这样说，他说做一些你从未做过的事呢，这个叫成长， 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呢，这个叫改变；做一些你不敢做的事呢，这个叫突破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不想成长？你想不想改变？你想不想突破？自己回去想，开到水深之处。当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，神感动我们去参与服事的时候，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，难免会有不同的意见，不同的纷争，但要学习彼此尊重。好像在对女长老这件事里面，无论你是持什么意见，那个不是我们救恩核心的真理。我们要学习什么呢？彼此来到尊重，我们不要结党纷争，我们不要搞小圈子，我们需要的多些关心人。当教会他不内耗，当教会他放下旗舰，同心同行的时候，教会就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都要开到水深之处，灵命成长，彼此配合，同心同行。保罗是不是就叫我们停在这里，在教会里面做好这些工作就够了？保罗不是那么简单的心智，保罗他还有另一个更加广阔的心智。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，他这么说，他说：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保罗他没有满足于现状，他一间教会被建立起来，他就去另外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去传福音。特别他讲到，我要去一些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来到去传扬耶稣的基督的福音，我不要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，因为他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程师，去立根基去传福音的嘛。如果那个地方有人传了福音，他用不用去那里？你做，那我就去第二个地方做咯。这些反映出保罗是一种什么？第一，他有胸怀普世的心智；第二，他有一种分工合作的态度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他写信给罗马教会，不是因为罗马教会是他建立，正正是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，他去跟他联系起来，去分工合作，希望罗马教会将来成为他一个福音的桥头堡，是一个支援的基地，以致他可以将福音由罗马带到去哪里？西班牙更远的地极。这个是神给保罗的意象，胸怀普世的心智，分工合作的态度。保罗希望有更多未认识神的人能够听到福音，他对福音广传有极重的负担和意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同样都是我们宣道会的传统。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，他读到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讲到耶稣和门徒在橄榄山上高讲的预言的时候，耶稣曾经这么讲，其实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向万民作见证，然后结局才来到。孙信博士就想了，哇，那主耶稣几时回呢？如果我们个个闲懒不结果子的，个个都不去传福音的，那福音怎样传遍天下呢？如果福音不传遍天下，那耶稣几时才回呢？有牌都不用回。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向万民作见证，然后结局才来到。孙信博士和保罗的心智不谋而合。在宣道会要传福音广阔的区域里面，普世宣教呢，我将它分成五个 S， 五个 S 的区域。我们看看那幅公仔，在我们讲的五个 S 是什么呢？在我们北美洲，我们加拿大上谷是 C to C， 由西岸去到东岸，由一个海洋去到另外一个海洋，是讲本土的宣教工作 C to C。 或者在我们北美洲南边那个叫 Caribbean Sun， 第二个 S， 第一个 S 是 C to C， 第二个 S 是 Caribbean Sun。 第三个你看到的就是粉红色的 Silk Road， 丝绸之路，对落的有 Desert Sand， 在非洲的土壤。 或者再在中国或者是东南亚，包括澳洲纽西兰的范围，是 Asian Spy。 我们将整个的宣教区域分成五个 S，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们有那些的直翻在外面告诉大家，盼望我们都纪念这些的五个区域，胸怀普世的宣教。这么大去得晒吗？去到多少地方啊？我们宣道会其实好像保罗一样，我们立志在人家未传的地方来到传扬福音。怎么做啊？我们宣道会聚焦在 Least Rich People Group LRPG， 向最少接触的族群来到去做宣教的工作。让我们举些例子看看，当中我们去接触到的有亚兹迪人 Yazidis， 是什么人来的呢？这班的人呢，其实他们在中亚的地方，其实一路呢在最近都被 ISIS 这些的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来到去游轮，男的就当然被杀，女的成为性的奴隶。宣道会在当中接触他们做扶贫，去解放他们的工作。这班是好像一班难民那样，需要人家去扶持。另外一个难民呢是哪里呢？罗兴亚人，你比较熟悉一点，新闻就广泛报道，在缅甸政府的迫害逃亡去巴基斯坦。罗兴亚又是另外一些少数未接触福音的族群。弟兄姊妹，又或者有另外一种也门人，也门昔日就是所罗门的时代，说有示巴女王上到嚟，嚟到去见所罗门嘅时候，嗰、那个地方就系也门。也门喺边度？知唔知啊？喺嗰个沙地阿拉伯嗰、那个阿拉伯半岛最南边，大概系应该系西南边嘅尾嘅地方。仲有非洲嘅，非洲喺尼日尔呢个地方，我哋系有宣教士喺当中服侍。其中一个族咧叫做图亚雷格人。弟兄姊妹，宣道会花很多的精神时间去做那些最少接触到的族群，就好像保罗的心志，我立志不在别人的根基之上建造，我们要分工合作，已经有其他宗派有其他差会做的事，由他们做，我们聚焦在其他的需要里面，以致我们的宣道会无论同美国宣道会，无论在工场上面遇到其他同样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很实时都会分工合作来到去扩展神国的。弟兄姊妹，在宣教普世宣教里面扩展神国上面，你和我怎样去参与？保罗提醒你和我要努力参与。第一，罗马书十五章的三十节，保罗这样跟罗马弟兄姊妹这样说，弟兄们，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凭着圣灵的慈爱，劝你们和我一同什么？竭力为我向神祈祷。保罗作为一个使徒，作为一个宣教士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在这个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里面，最需要是弟兄姊妹纪念他，纪念他工作，纪念他祈祷，是属灵的征战，不是例行公事来的。祈祷是上帝听了祈祷，是你和他同工来到让神国扩展一项很重要的武器来的。保罗经常跟我们说，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，我们不要忘记祷告，不是你家祈祷就可以。为什么我们教会要设立祈祷会呢？我们集中在一起去为神的国祈祷，特别我们有祈祷事项里面有一个专是为宣教的事项祈祷，在这里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说给你听，但透过祈祷会的时候，我们很详细将宣教士的需要罗列出来，让大家好好地纪念他。这个保罗话给你同我听，要为神国来到祈祷。再开心一点，除了祈祷，如果神给你有感动，你去工场看看他，了解他。王牧师现在在马来西亚短宣，他常常都说的，邀请弟兄姊妹你去看看，去访宣，去探访一下宣教士，知道一下那里的情况。又或者你探访完之后，我都想去试一下，去短宣，是吧？我们的张国喜传道现在在巴拿马，他都 经常跟我们讲，他说最好呢能够让弟兄姊妹去一下，你又可以去访孙，又可以短孙，最低限度你都开到水深之处。我从来都不认识孙教士，你回来祈祷会去听一下牧师为你讲解他们的需要，来到参与祈祷。如果你连祈祷都不参与，那你怎样做基督徒和孙教士的联盟呢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，我们意味着要付代价咯。当日彼得整夜劳力打不到鱼的时候，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他想不想的？他不是挺愿意做的，是吧？刚才我讲过了，你不做些不想做的事就怎么样？这个叫改变。他听了耶稣就说，好啦，你讲就做啦。他开到水深之处，他经历到神慈爱的大海洋，望到的鱼呢，他望都装不晒，他经历到神那种丰富的预备。弟兄姊妹，要开到水深之处是要付代价，意味着保罗叫我们留心怎样建造，是金银宝石的建造。而这种建造不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，所以保罗提醒你和我要预备交账。第八节，他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无论你在前方打仗，无论你在后方来到去建立牧养的工作，来到互相配搭的时候，在神里面怎么讲？各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报酬，不在后面就一定少的，不在前面就一定多的。在撒母耳记三十章二十四节，大卫定了一个规例，当那些去前线打仗的打赢仗，将那些老物拿回来，有些人就说，我在前面打仗，你后面没份打，那就不分给你。大卫怎么说？上阵的拿几多，看守器具的一样是这么多，大家平分。你不要看小自己的位份，最清楚你就要清楚自己要用金银宝石忠心来到去做，各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报酬。第十四节，他如果有人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，当然是你用金银宝石起的才行，他就要得什么？赏赐。弟兄姊妹，你期不期望你自己是想得报酬得赏赐？去想想。最后我用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信息，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人物，他叫 Joe Autumn， 现在回了天家了。他是1924年出世，2004年过身，即是说他80岁，神给他有80年的生命。圣经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，若是强壮的他可以到80。他出了一本书叫 Not an Ordinary Joe, My Lifetime Adventure with My Extraordinary God。 一个不平凡的 Joe， 他是经历了一个不平凡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。这个人是怎样的呢？你看图片的左手边那对夫妇，男的就是 Joe 了。其实出身他是很贫苦的， 他是一个乌克兰裔的移民家庭来了加拿大，他就在加拿大出世成长。他在沙省里面一个小镇叫做莫萨莫扎德，在那里来到出世成长。他爸爸在他成长阶段，他爸爸后来就入了精神病院，意味着呢得妈妈一个呢去呢来到去照顾他的兄弟姊妹，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。在当日他特别讲到他穷的地方，他间屋是很破烂的，落雨又会入水，大风又会入风，冬天不是好像你和我有个暖气系统，他家里只有一个暖炉，是一个暖炉在沙省那里。他们整家兄弟姊妹包括妈妈就是围住那个暖炉来到取暖，不是好像温哥华那样零下几度，那可以零下30几度。 弟兄姊妹，佢就喺咁嘅环境里边成长。佢个地下，佢话都系泥地嚟嘅。佢间屋里边系同各样嘅昆虫嚟到去生活。我相信我哋大家冇咁嘅经历。我读到嘅时候都觉得哇，唔简单。呢个人喺嗰度成长嘅时候，就喺读书嘅时候，亦都困埋咗啲帮派，以致佢咧读唔成书就俾人踢咗出校。佢16岁咧，佢就要揾食啦。咁开头喺附近打工，走去嗰啲 farm 度帮人手做嘢。原来系冇人工，好似寄宿咁，人哋俾两餐饭佢食就算了。后来咧，佢发现到咧有啲阿哥先去咗温哥华，咁咧佢就跟埋呢阿哥去温哥华，咁就喺嗰度开始咧辗转咧，就去咗间船厂度工作。当其时系打紧世界大战嘅日子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做船嘅 business 好兴旺。佢就喺船厂里边揾到工，去揾到佢嘅钱。但系咧，你知道做船厂都系粗粗鲁鲁嘅工作，好多时候嗰啲人咧就系感染到啲唔好嘅习惯，咩食烟啊、饮酒嗰啲乜都齐。佢喺嗰度亦都遇过一啲嘅中国人，但系对中国人冇好感。喺嗰个阶段，佢就系咁样样。后来咧到二战结束嘅日子咧，做船嘅工业咧式微，佢冇工做。佢做咩行业呢？BC 省最出名嘅是林木業，去做 logging， 去做伐木，在不同的地方咧，去嗰啲森林里边咧，去做伐木的工作。他一路在书里面忆述好多次好危险，冇命嘅，但神又保守他的生命。当然讲紧他未信耶稣的日子，在偶然的一个嘅 logging camp 里边，他遇到一个基督徒，亦都仅有的一个基督徒，同他传福音做见证。开头他不肯信，但是后来他信了耶稣。他信了耶稣就很积极传福音，当然不是个个听他之笛。后来被他的神感动，他就愿意献身给神，去加拿大圣经学院翻翻沙省到读神学。在那里呢就认识了一个中国人，他叫赵士昌弟兄。这个赵士昌弟兄呢就不懂驾车的，咁佢又好想去學揸車，咁咧佢就唔知點算，咁就識到阿租，咁阿租啊以前揸過的士喎，即係好有資格可以教佢。不過阿租第一個諗過，哇！我讀書都咁鬼忙啦，我仲要抽時間教你車，都唔諗啦。即係個意念閃一閃，佢就冇啦。後來聖靈俾佢喺心裏邊有感動，阿租就覺得啊，即係唔教佢又唔應該，咁佢就走去揾呢個趙士昌弟兄。佢話：趙弟兄，我教你學車啦。咁啊，趙弟兄嘅回應：，唉，感謝神，其實我為呢件事祈咗好耐禱啊！我其實就係想你搞車。咁於是乎，大家建立咗一個好好嘅關係啦。咁啊，走埋一齊去祈禱啊、讀經啊。咁慢慢咧，阿趙弟兄咧，佢嘅心智咧就向華人嚟到傳福音。當時喺沙省讀書咧，佢都係想同嗰啲華人。咁啊，跟埋阿租跟埋佢咧，就去啲餐館度啊，去周圍傳福音。但其實，加拿大聖經學院嗰陣時咧，就俾佢就實習嘅，實習就係唔係同環傳福音去做其他啲嘢。咁佢想做呢樣嘢，話學校話我俾咗啲嘢你做，你要做我要你做嗰啲喎。咁後來佢個心智都係呢方面，直至到佢讀完書翻嚟温哥華，咁你梗係估佢做牧師啦？唔係啊，做唔到牧師啊，冇人請佢。咁佢喺十街嗰度，十街宣道會 Ten Avenue Alliance Church， 佢就做咗個管會堂。在一个打理的会堂，咁神俾佢一路感动，要同中国人传福音。不过佢是白人，佢唔识讲中文，但系有呢个心，点样做呢？佢于是乎慢慢就招聚呢啲人嚟啦。咁啊睇到中国人有一个需要，第一可以需要学英文啦。如果中国人移民嚟到加拿大唔识英文就好拗教啊。第二样嘢好啦，你到咁上下想入籍咧？需要考試的，如果你對加拿大的文化、歷史、地理什麼都不識呢，搞不定。他搞了兩樣東西，一樣東西叫英文班，一樣東西叫入籍班。那就周圍去宣傳，去跟中國人在講，那就我們不得閒來的，那就就他夜晚聚會，那我們沒有車的，車埋他們來。那就跟主任牧師說，可不可以給他地方？主任牧師說，你用個 office 啊， 咁開頭幾個 OK 啦，整整下十個，整整下二十個，哇！我間房唔夠俾你用喎，你唔好喺度聚會啦。阿租就話：哎呀，主牧師，可唔可以俾個大啲地方？慢慢佢就喺十家宣道會裏邊咧，將嗰啲華人帶咗嚟教會，慢慢呢個教會就成形啦。承认他始终是要靠啲翻译啊，去帮我手嚟做呢啲工作。他不是很擅长嘅，但系佢有个负担。后来他就找翻阿赵士昌弟兄，你可唔可以过嚟温哥华帮手啊？嗰时开始承认，开始他哋买地方建堂。赵士昌弟兄就翻咗嚟温哥华，就成立咗温哥华加拿大太平洋会第一家嘅环第一家嘅宣道会出现啦。Vancouver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就咁样嚟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昔日阿租佢唔系回应神嘅感动，嚟到去同环传福音，喺嗰个日子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咁嘅，你一个西人要做跨文化事工唔简单啊！嗬，佢做，佢听神嘅托付，开到水深之处，且当日耶稣同阿西门讲唔好怕。从今以后你要作得人的渔夫，就因为这样、这个叫 VCAC 得到成立。 VCAC 成立之后就到一个日子，他们去直堂，他想起什么？ Richmond 43年前下来 Richmond 直堂就生了什么？ RCAC 列治文环宣道会。列治文环宣道会在他的日子里面又继续直堂，就生了什么？城北宣道会、恩典宣道会。城北宣道会再在它发展阶段里面又生了什么？使命宣道会。弟兄姊妹，若果没有租他回应神的感动，开到水深之处，你和我都未必今天见到有 RCAC。 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图里面的另外一边图画，为什么有个小路仔在这里呢？阿租咧喺佢事工里边回忆嘅时候，影低咗呢幅图片。嗰、那个细路仔系第一个翻主日学嘅华人细路仔嚟噶。佢俾佢花名叫咩啊？芥菜种，一粒芥菜种生到成棵树咁。神嘅国由唔显眼嘅地方一路扩展。弟兄姊妹，你愿唔愿意参与神国嘅事工？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分工合作，扩展神国。我们一起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巴父上帝，我实在是要在你面前认罪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过属肉体的生活，我们自我中心，我们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救赎、上帝的拣选、上帝的托付，以至我们从前是吃奶，现在都还是在吃奶。神啊，这个不是你的心意。我们有可能去结党纷争，神啊，这个也不是你的心意。我们不能够彼此配合，神啊，这个也不是你的心意。神啊，你叫我们彼此相爱、彼此配合，你要我们分工合作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到水深之处，在我们属灵生命上来到去成长，在我们的心智上要学习胸怀保世，以我们齐齐努力参与分工合作，扩展神国。我们同心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